我们其实注意到，在今天所读的旧约经课里边，马拉基书他所提问的一个问题，咱们今天所看到第三章第一节的前面一节，有一个在人类历史里边非常严峻的问题，也是非常让人难以作答的问题。以色列的百姓问先知，公义的神在哪里？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接下来的回答尝试的是回答一个神公义的问题。也许公义的神，或者是在信仰里边我们所说的神义论的问题，是我们在整个的世代当中常常面对无从谈起的一种的问题。曾经有人从逻辑上边来去挑战教会的信仰，如果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真是这位公义的神，为什么世界有苦难？要么他就不是全知的神，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要么他就是不是全善的神，所以他允许这个世界有苦难。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的从人生里边所发出的悲怆的呼喊，实在是历世历代每一位追寻真理的人心里边一种非常痛苦的呼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的戏剧，整个的戏剧一开场的时候，有两个流浪汉，一个流浪汉叫 Astrogom， 另外一个流浪汉叫 Vladimir， 他们站在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上边，整个的舞台只有一棵的枯树。这两个流浪汉在这棵的枯树下等待着一位叫嘎豆果陀的人出现。整个的戏剧开场的第一句对白就是 Nothing to be done， 没啥好做的。接着演员就引用了箴言十三章十二节的一个前半段，说希望幻灭，心灵随之破碎。熟悉戏剧的人都知道，这是盛行在半个世纪前的戏剧《等待果陀》的开场白。这一部的戏剧很正确地捕捉了我们人类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到我们今天的经验和感受。人生就好像一个没有具体定义的地点，或是一条的乡村小路，或者就是一个街上的拐角。这部戏用一条的乡村小路，路旁的一棵枯树，来暗示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那么的荒芜。整个的人类就好像这两个演员无所事事的站在那边打发时间，他们要等待，但是等待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等待一个叫果陀的人。戏剧家很敏感地听到这个名字背后，这个果陀 Gadol 这个字和 God 这个声音的这个相似性。所以他们在等待这样一个叫 Godot 的人，但是他们对果陀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而事实上，我们看过这部戏剧的人都知道，果陀在全个戏剧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场等待显然是一个徒劳无功的等待。常常有人的心里没有准备好去看这部戏剧的时候，就会气得破口大骂，觉得自己所花的那百十来块钱、几百块钱，完全是浪费的一件事情。因为整部的戏剧就是一个重复的两个的两幕的戏，每一次的这个戏剧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据称是果陀所派遣的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羊童出来通报说，果陀马上就来了，大家忍耐一下子。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果陀。至少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戏剧上边，这两位的演员，他们会怀疑，会讨论他们的处境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处境，他们的表演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表演，他们所站立的地方是不是一个毫无意义所站立的地方。我们在这个戏剧里边有好几个精彩的片段，演员开始说，算了吧，咱们走。另外一个演员说，不行，我们不能走。 Estragon 说，为什么不能走？Vladimir 说，因为我们在等待果陀啊。 Estragon 说，哎，天哪，整整的两幕长长的戏，剧情在原地踏步，毫无进展，演的人疲倦不堪，看的人也累得半死。但是这一切的折磨，就是为了和一种恐怖的极境保持距离。这个世界不能够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实在太恐怖了。我们总是要做点什么的事情，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无奈的世界里边来打发打发时间。所以两个人言论滔滔不绝，透过一些很荒谬的话题穿婚打磕，不停的吵架又不停的和好，无奈的来去打游戏玩游戏去消费时间，沉闷到一个地步，甚至要去讨论怎么样的自杀的方式才是最好的自杀方式，到全剧结束的时候都没有搞清楚谁是果陀，为什么要这样在这个鬼地方，在这样一个上帝抛弃的地方我们来去等他。就算在自己的孤独里边啊，两个人在这边穿婚打磕，在这边讲笑话，在这边玩游戏，甚至在整个的戏剧里边再加上两个的角色出现，一个是地主啊，这个 Pozo， 还有他的奴隶啊，这个 Lucky，来进入到这样一个争论里边，他们的来到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极尽的可怕的世界，他们的来到只是让我们这个世界更添乱、添烦添乱。当然这样一部盛行于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戏剧，他的表演为什么能够长久不衰？因为整个的表演里边并没有像我现在讲的这样的严肃这么的可怕， 其实上整个的戏剧在这样子的无奈里边是充满了扭曲，充满了夸张，充满了好笑，但是要回答一个人类普遍的问题，人类的苦难，上帝的来临，仁慈到底有什么意义？人是不是生活在一种杂乱的、匆忙的、自言自语的世界当中？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用的一切高雅的语言，一切高级的语言，包括了神学的语言，包括了讲道的语言，包括了艺术的语言，哲学的语言，到底是不是一堆文化的垃圾？事实上，在这部戏剧里边，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或者是剧作家所理解的事实，这一切真的是垃圾。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无奈。我们都知道人生中存在这样不定无法现实的幻象，但是我们不能够抛弃这样的幻象，我们只能够在那无奈的等待里边，等待着这位的果陀，等待着这位救世主。 Samuel Beck 这位剧作家让剧中人变得荒诞可笑，让剧中人变得那么的悲伤，但是他把这种方式，整个的人类所在当代所处的处境原封不动地摆在人面前，让人来狂笑，让人来绝望，让人来无奈，但是带出一个非常难以表达的哀伤。人类还有希望吗？人类还能够为未来的世界能够展望什么吗？很多的信徒看这部戏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愤怒，因为觉得好像这部的荒谬的戏剧在消遣着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关于在圣经中关于盼望的信仰。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来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真是一场无意义的等待，也许我们点起降临期第二根的蜡烛的时候，这样一根的蜡烛又是一堆的剧作家所说的文化的垃圾。但是我们从这样一件沉甸甸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当中，我们看到后边这个世道人心中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表达着一种深切的人的关怀，人道的关怀。我们知道在20世纪有一种的思想的潮流叫存在主义，也许是一个非常纷杂的学派，但是在这样一个纷杂的学派后边有一个共通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一个难解的矛盾世界里边。在这样一个矛盾世界里边，我们怎么样活出人的尊严？我们怎么样活出人的自由？我们怎么样活出人的意义？等待果陀这个戏剧写作在1948年，也许大家知道1948年正正也就是世界人权宣言所发表的时间。1948年人权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要指出我们从一个战乱的世界里边站起来，在这样一个战乱的世界当中，我们站起来以后要怎么样活下去？整个的人类需不需要有尊严？整个的人类需不需要有自由？整个的人类需不需要有意义？回望50多年前 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呐喊。我们看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的世界跟等待果陀的世界相差有多少呢？我们的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幸福呢？更快乐呢？更美好呢？21世纪，也许商品拜物教成为我们整个人类的主流信仰，我们还能够在这样一个商品拜物的这个世界里边，在高喊着我购物故我存在的世界里边，我们还能够定义幸福吗？我们还能够活出人的尊严和自由吗？和 Samuel Beck 同样的一位的文学大师 Camus， 他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 Sisyphus 理论，他借用希腊的这样的一个古典的神话，提到这个 Sisyphus 这样一个人类，因为他欺骗这个死神，所以被天神惩罚，作为一个永远的惩罚。他的惩罚是非常荒谬的。为什么这么荒谬呢？因为他的惩罚是白天他出来上班，把一块的大石头推到这个山的最高峰，这样的一个努力，这样一个困，这个这样的一个劳力，是要用尽他一天所有的力气，所有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才可以。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这颗大石头就咕噜噜噜噜滚到山的另外一边，第二天他的工作要重新的开始。在这样一个重复的工作里边，永远的工作。但是Camus 指出一件事情，他说正是这样子， Sisyphus 是幸福的。为什么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在这样一个无意义的工作里边，他做出了一种的抵抗，他抵挡着在他自己生存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就是活出他的尊严。人生，卡缪是这样说，是一片黑暗的明亮。这是一个不逻辑的讲法，这是一个非逻辑的诗学，但是它更能够表达着我们人类的感受。我们今天的世界包含了那么多的对立，那么多的尖锐，让人感受到存在的恐惧，甚至荒唐的感受。有什么感受比我们看着电视，看着一位叫刘霞的女子在电视机面前哭诉，8000万优秀的党员代表着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人类文化的精英政党，没有任何的理由把一个弱小的女子软禁在家中2年。有什么图画比我们觉得人生更荒谬？那位为一个自己的民族摆上自己所有生命的一个弱女子昂山素姬，要用那么多的枪杆子把她围困在一个房间里边，这只是我们人生中所看到诸多荒谬的事情的两个小小的例子而已。难怪卡缪说，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是
Sisyphus。 差别只是我们是不是认识到这点。他说你起床，你坐车，你四个小时在办公室工厂工作，你吃饭，你坐车，你四个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时间一天接一天按着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的流逝，直到某一天，直到某一天，你问一件事情，为什么？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份的惊奇，你开始从一种的厌倦中有了一个开始。当然我们知道，人间的艺术家，人间的文学家，他其实没有答案的。所以 Camus 最后只能说，我们人只能是有一种灵性的警觉。他的老搭档后来跟他整个人连友谊都破裂的这个沙特，完全不同意他的老朋友这样想法，最后为了此跟他反面，跟他绝交。为什么呢？他说卡缪你错了，我们要行动，我们要实践。不幸的是沙特也错了，因为他的行动是跟随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如风逝去的社会行动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法国的社会里边终于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福音课经课，今天的福音书不是荒诞的人生戏剧，而是一首救赎人类尊严、自由以及幸福的伟大信息。我们从撒加利亚所唱的诗歌里边，我们看到了三个的人物。一个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大卫；一个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还有一个人物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慈禧约翰。我们看到这样一位的老先知，在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赞歌里边，在他的生命的预言当中，他去称颂上帝。但是这个称颂不是一种的无奈的等待，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一种的展望。他的称颂把他是在这个历史的回望当中，看到了历史当中上帝在人间所施行的奇妙拣选，看见上帝在整个的世界的起初对亚伯拉罕的圣约。这样的一首的诗歌非常的有特色，因为它点出了基督信仰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像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我们的中文看不见这个
时态。如果你看到任何的有时态的语言，英语也好，德语也好，或者是它的原文希腊文也好，你会看到当撒加利亚或者是路加去记载着撒加利亚这样一段的诗歌的时候，他讲到上帝的看顾，上帝的兴起，上帝的言说，上帝的恩慈的显示，都是用一个过去的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基础在哪里？我们的盼望的基础在哪里？不是在一个无根的世界，不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世界，不是在一个不可理解的世界，而是在一个救恩的历史里边，神实实在在在过去工作了。所以他在过去工作，我们也相信他在今天工作，我们更相信他在将来也继续的工作。就是因为这样，他告诉我们，把我们的心灵目光去看，看整个救恩历史里边，上帝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工作，怎么样在大卫家这样一个兴起拣选的事情。路加的眼光不仅仅是让我们看一个上帝拣选的国度的兴起，路加透过撒加利亚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位的上帝不仅仅是大卫的上帝，他更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不仅仅是他选了大卫家为我们兴起了这样一位救赎的救赎主，不仅仅在大卫家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拣选的革命，他更是在列祖的时代向亚伯拉罕，向整个的这个恩典的泉源立下了他的圣约，好叫整个的世界属他的百姓能够在这个圣约当中被神来救赎。正是这样，我们看到了七十六节为施洗约翰所唱的赞歌：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从施洗约翰这样一个使命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生也许像这些的存在主义者敏感的心灵所看到的是那么的荒芜，充满了对立，充满了无奈，充满了冲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必穿昏打瞌，也不必寄情于玩游戏，也不必让这样一个虚无的
力量把生命完全的吞没。施洗约翰的蒙召告诉了我们，在黑暗的世界当中，生命是可以兴起的，生命可以聆听得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呼召，所以施洗约翰去预备，去准备，去装备，让主的道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边能够展开，在这样一个沙漠一样的世界里边能够有绿洲。就是因为这样的黑暗，所以施洗约翰被兴起，他被兴起去教导，教导这样救恩的知识。就是因为黑暗，所以施洗约翰被呼召，被兴起去照明，照明生命的死亡并不是最终的恐惧，生命最大的恐惧是我们遗忘了神，是我们把神用自己的骄傲杀死。生命的蒙召是能够去引导，用生命来引导，乃至于生命可以走在平安的路上。所以孩子啊，你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你要叫神的百姓因罪得赦，知道救恩。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公义的神在哪里？公义的神透过他所呼召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边为人带来光照，为人带来引导，为人带来教导。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示出来。历史的基督在历史的教会当中被聆听，被看见，被跟随。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边，圣经应许若有两三个人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那这样伟大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神在我们中间，在你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在你和我的生命中，在我们彼此团契连接成基督身体的见证中。在教会的教导里边告诉我们，生命就是圣礼。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愿意去洁净，再一次的来到主的圣坛前领受他的身体与宝血，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有回转，有悔改，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家庭当中，工 作的场所，我们是江陵旗被点起的蜡烛，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我们是神议论的答案。我们祷告。谢谢主呼召属主的子民，在这样一个江陵旗的日子里边，我们再一次的立定志向，求主你让你的子民希望不绝，求主你让你的子民在一个充满了虚无、黑暗与混沌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当中，能够如明光照耀，活出生命的勇气，活出生命的信心，活出生命的盼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